第一章初探，保罗被帖示罗诬告为叛徒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。使徒行传24章5节，使徒行传第26章记载，保罗在菲士都和亚基帕王面前做了一番申辩。保罗不愧为雄辩家，他对王的攻势包括：一，用手势，他伸手分诉，这是当时演讲者的习惯；二，用言辞，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今日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使徒行传26章2节。接着保罗从三方面恳切陈述，叫亚基帕王差不多信主。第一点，他追溯未信主前的生活方式，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第5节，在尚未重生的年日里，他热衷于传统，任何抵挡的人都被他错谬的志愿灼伤。我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。第10节。第二点，他追溯重生的经历，我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要亮。第13节。这光就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所发的光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身体既受了伤，天上的头这样呼喊着。保罗见这光，听见这声音，大大惊慌，扑倒在地。我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第14至15节。这时保罗就自我解脱出来，一切自以为意的意念消除了，他接续在基督的意上，得着天堂的盼望。第3点，他追溯信主后的生活方式，从前逼迫人的，如今当了传道人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第16节。保罗这被拣选的器皿被上帝拯救改造过来，他实在多多劳苦做义工，正如他昔日拼命伤害信徒一般。以往他逼迫信徒至死地，如今 他传道叫罪人得生。上帝起初差他到大马色的犹太人那里去，后来扩张他的疆域向外邦人传道。他所传的主题是应当悔改归向上帝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第20节。多重大的课题，我不想辩论信心与悔改的先后次序。当然信徒生命最先表现的是悔改，可是我觉得信心的种子必先在心田中动工。假如一支点亮的蜡烛带进房间来，当然先见其光，在蜡烛本身先但蜡烛本身先于光，因此我们先看见的是悔改的果子，而信心的萌芽必然在先。信心在心中萌芽先于悔改，这观点起源于悔改是一项恩典，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承受。即使这样，人的灵魂若非有信，怎能活着呢？一人必因信得生，希伯来书10章38节。所以在悔改者心中必然有一点信心的种子，否则便是死的悔改，毫无价值。无论信心与悔改谁先谁后，我深信悔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，人不悔改就无法得救。保罗乘船后凭木板漂浮物游水上岸，使徒行传27章44节。我们在亚当里都乘了船，悔改就是乘船后唯一的木板游往天堂。信徒有重大又严肃的职责，就是要悔改归向上帝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马太福音3章2节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 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，你当懊悔你这罪恶，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二节。从这个三个人的见证的口里面确认了这一真理，悔改是最基础的恩典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。希伯来书六章一节，因此任何信仰若不建立在这真理上就必倒塌。悔改是一项恩典，是福音的要求。有人认为这是律法主义，但是基督首次开口传道就吩咐人要悔改，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他升天前临别的话也强调这点，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。使徒们一切所行的都是遵从这话，他们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，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。悔改完全是福音的恩典，凭行为之约是没有悔改的，犯罪者死。悔改是从福音而来，基督用血做了买赎，叫悔改的罪人得救。律法原要求个人完全的终身的顺服，达不到这标准的都受咒诅，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加拉太书三章十节。律法不是说凡不能完全顺服的应当悔改，而是说他要被咒诅。因此悔改的教义只有在福音里显明。悔改是怎样做成的呢？做成悔改的过程有二。第一，上帝的道成就悔改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。上帝使用传讲的真道推动悔改的果效。上帝的道有如大锤，有如火，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。锤用于打碎，火用于融化人的心。上帝的道能大有功效的被传出去，是多么大的祝福啊！那扑灭天堂之光的，若想逃脱地狱，真是难上加难了。第二点，上帝的灵成就悔改。传道人不过是管风琴而已，他们的话产生功效，乃是圣灵吹气在他们身上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。圣灵与上帝的道同工，光照人心，叫人归向上帝。圣灵触摸人的心，人心便在泪水中融化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。试看上帝的道在人身上有不同的反应，相当有趣。有的人像听约拿讲道，心中柔顺，泪流满面；有的听到却像聋子听音乐，毫无反应。有人因上帝的道向上，有人反而向下。同样的泥土，种出葡萄，也种出苦菜来。为什么上帝的话有如此不同的果效呢？乃因上帝的圣灵把真道带进这人的良心里去了，却没有进入那人的良心。这人接受了圣灵的恩膏，那人却没有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。啊，让我们求上帝使露水和玛纳齐降，让圣灵与真道同行。礼仪的车辆不能载人上天堂，除非圣灵与车辆同行，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。第二章，假悔改。认识真悔改之先，我先说明什么不是真悔改。有好几种假的悔改。奥古斯丁因此说，许多人在悔改中被定罪，他指的是虚假的悔改。 人在伪装中的悔改自欺。第一大点，第一种虚假的悔改是在律法面前的恐慌。人在最终沉浸日久，终于被上帝捉住了，叫他看见自己正奔向绝路，他苦恼极了。过了不久，良心的风暴吹过了，他平静下来，于是他认为自己已经真正悔改了，因为他经历了罪的苦况。不过别被他愚弄了，这不是真正的悔改。亚哈王和犹大内心都曾苦恼了好一阵子，但是方寸大量的罪人和悔改的罪人完全是两回事。罪疚感足以产生恐慌，唯有恩典的融合产生悔改。若是痛苦烦恼足以叫人悔改，那么地狱里定了罪的人都罪该痛悔了，因为他们的苦况已年复一加。悔改在乎内心的回转，人可以充满恐慌，内心却没有回转。第二大点，另一种假冒的悔改是拒罪的决心。人可以立志发誓，却尚未悔改。耶利米书2:20里面讲，你说我必不悖逆，这是个决志。但看看下面的话，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他虽然隆重地订了婚，却与神若即若离，追随他的偶像。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垂危在病床上，向神怎样苦苦哀求，若上帝医治他，他便如此这般。可是他的心依旧充满坏事，在新的试探里，救人的心能显露无疑。决心离开罪恶有几种可能。第一种，由于眼前的绝境，不是因为罪恶可恶，而是因为罪使他痛苦，这决心可能会消失。第二，由于惧怕将来的厄运，怕死怕地狱。我就观看有一匹灰色的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。启示录6:8，罪人知道死门当前，难逃审判台，他有什么不肯做呢？有什么事不肯发？病床上发的誓，会因贪爱罪而被释，情急之下的绝志誓言，万不可靠。他在风暴中起誓，在风平浪静中消失。第三大点，有三种，第三种假冒的悔改就是离弃恶习。我同意离罪是重大举动，人视罪如宝，宁肯不要孩子也不愿放弃情欲。我岂可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孩子呢？弥迦书6:7，人可以离罪却没有悔改。第一，人可以离开某些罪却仍保留其他罪，正如希律王多方自我革新却丢不下乱伦的罪。第二，人会放弃旧的罪为要享受新的罪，好比辞掉旧仆人请个新仆人，这是罪的更替，罪更换了，心却仍然未改。人少年时做浪子，年老时放高利贷，奴隶被卖给犹太人，犹太人又把他卖给土耳其人，主人换了，他却仍旧是奴隶。因此人可以从一件罪转到另一件罪，他仍旧是个罪人。第三，人离罪可能不是来自恩典的能力，而是来自利益的考虑。他看出这罪虽然畅快，却对他有损，使他的声誉有亏，或对健康不利，令财产损失等。这样出于谨慎的盘算，他放弃了这罪。 真正的离罪是恩典的动力灌注人心，叫罪行止住。好比光线注入，黑暗便止住了。第三章，真悔改的本质。接下去我要描述福音里的悔改。悔改是上帝的灵的恩典，叫罪人内心谦卑降服，生命有可见的转变。再详细解释一下，悔改是属灵的药方，还有六种特别的成分。第一，知罪。第二，为罪忧伤。第三，认罪。第四，以罪为耻。第五，恨罪。第六，离罪。差了任何一项就失去了它的特质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其中的两项，前两项成分。第一项成分，知罪。基督治疗的第一步是开人的眼，使徒行传26章18节。浪子的故事中，浪子悔改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醒悟过来。路加福音15章17节，他看清楚自己是个罪人，彻头彻尾的罪人。人归向基督以先必须醒悟过来。所罗门论到悔改之道，也以这个为首要条件。他们看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。列王记上8章47节，人必先知道自己的罪，知道心灵的顽疾是什么，然后才会真正谦卑降服。上帝起初最先造的是光，同样悔改的人最首要的是得光照。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以弗所书5章8节。眼睛的功用是视力和流泪，必先看见罪，才会为罪流泪。因此我认为，若不先知罪，人不可能悔改。很多人洞悉他人的错失，以为自己心地善良，却完全看不见自己有错。两个人同住在一起，同吃同喝，却互不认识，你说奇不奇怪？罪人也是这样，他的身体与灵魂住在一起，一同工作，可是自己竟不认识自己。他不认识自己内心的光景，也不知道自己与地狱同行。人用面纱遮掩了自己的无知与自我中心，也同样遮掩了自己看不见的灵魂残缺。魔鬼像养鹰者带鹰一样，用套子封住头部，使他盲目下地狱。撒迦利亚书11章17节里面讲到，刀必临到他的右眼上。人对世上的事看得很透彻，但心灵的眼睛却迟钝不灵。他看不见罪的丑恶，刀剑要临到他的右眼。第二项成分，为罪忧伤。我要因我的罪忧愁，诗篇38篇18节。安波罗修说，忧愁是灵魂的苦涩。希伯来字忧愁表示灵魂犹如被钉在石架上面一般，或木头上面一般。因此这节经文实在描绘了真正的悔改。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。他们感受到石架的钉子刺透肋旁。人悔改而没有忧伤，就如女人生产未经疼痛。人未经怀疑便相信，他的信心值得被质疑。同样，悔改未经忧伤，他的悔改也值得被怀疑。殉道者为基督流血，悔改者为罪流眼泪。 他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泣，路加福音7:38。看这容器怎样倾倒下来，他心中的忧伤也从眼里清流。祭司洗涤用的铜盆，出埃及记30:18，正是这样的双层洗涤盆。基督宝血的洗涤盆，凭信把我们洗净；眼泪的洗涤盆，在悔改的时候把我们沐洗。真正的悔改必然激动心灵进入忧伤的境况。人能痛哭流涕要感谢神，雨天是好的，因他知道他不会后悔这悔改。忧伤的饼虽然味苦，却使心坚强有力。104:15，哥林多后书7:10。畏罪忧伤不是表面的，乃是圣洁的苦楚，圣经里称之为破碎的心。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51:17，也是撕裂的心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约珥书2:13。还有其他字眼，拍腿叹息，耶利米书31:19，捶着胸，路加福音18:13，身披麻布，以赛亚书22:12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以斯拉记9:3。这些都是内心忧伤的外在表现。这样的忧伤为的是以基督为至宝，这是第一点。基督对困扰的心灵是何等宝贵的救主。这时基督真正是基督，怜悯真正是怜悯，人心未充满懊悔就未适合基督进去。试想一个人伤口鲜血涌流之时，最欢迎的就是手术医生来到。第二，把罪驱除，罪带来忧伤，忧伤却能铲除罪。从上帝来的忧伤是良药，能把心灵的毒素辟除。有人说葡萄汁的蕾汁可以治疗麻风病，同样悔罪者的流的眼泪也能医治罪的麻风病。咸泪水可以杀除良心的害虫。第三，带进持久的安慰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126:5。悔罪者在流泪中撒种，却收割美味，悔改把罪的恶流破除，心灵才得以安舒。哈拿痛哭之后离开，不再忧伤，撒母耳记上1:18。神因人的罪搅动他的灵魂，正如天使搅动池子一般，约翰福音5:4，为要叫人得医治。不过不是所有忧伤都印证真正的悔改，真假忧伤的分别犹如甜美的春泉与咸涩的海水的分别。使徒说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哥林多后书7:9。到底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？有6种特质。第一种，真正属上帝的忧愁是内在的。内在有2层意思。第一，内心的忧愁，假冒者的忧愁露在脸上，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马太福音6:16。他们愁眉苦脸，只此而已，像露水似的叶子的表面，却不能渗透地土。亚哈的悔改只是外在的陈列，衣服撕裂了，但心灵却没有撕裂。列王记上21:27。属上帝的忧愁深入内心，像血管在内流血，心灵会因罪而流血，觉得扎心，使徒行传22:2:3-7。 人犯罪主要是从心开始的，所以忧愁也该从心发起。第二，对心里的罪忧愁。罪先发源生长于心里，保罗因肢体的律忧愁，罗马书7:23。真正懊悔忧伤的人，是为内心搅浑的自傲与情欲忧伤，他忧伤的是苦罪的根，虽然并未长出行动的花来。恶人会为恶名昭彰的罪烦扰，但真正悔改的人是为内心的丑恶悲痛。第二点，从上帝来的忧愁是真诚的，这种忧愁是因得罪了上帝，而不是因为刑罚。他侵犯了上帝的律例，冒犯了上帝的爱，这是叫心灵融于泪水中。人可以忧愁懊悔，却没有悔改。正如劫匪因为被捕而懊悔，不是因为自己偷了东西，而是因为要受罚。假冒的人忧愁，是因为罪的恶果不好受。我听过一个水泉，只在饥荒前夕才有水流出。同样，除非上帝的审判临近，他们不会流泪。法老王为青蛙和河里的血愁烦，胜于自己的罪。可是真正从上帝来的忧愁，只因得罪了上帝。虽然没有良心的仗要打，没有魔鬼要控诉，没有地狱的刑罚，这人的心灵依然忧伤，因为触犯了上帝。我的罪常在我眼前，诗篇51:3。大卫并没有说刀剑的危险藏在我面前，而是我的罪啊，我怎么能冒犯这么仁慈良善的上帝？我怎么能叫我的安慰者忧伤？为此我心碎。从上帝来的忧伤之所以真诚，是因为信徒深知自己已脱离了地狱的烈火，不再被定罪。他依然忧愁，是因得罪了那赐他白白恩典饶恕他的上帝。第三，从上帝来的忧愁是满心信靠的，这忧愁与信心结合。马可福音9:24里面讲到，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。这里对罪的忧愁与信心调和，正如淡水的云层有鲜红的天虹相送。属灵的忧愁却没有信心的，若没有信心的滑轮提升，就必消灭。我们的罪藏在我们面前，同样上帝的应许也该藏在我们面前。当我们刺痛万分的时候，就当举目仰望我们的同舌基督。有人受世间的创伤，满脸浮肿，连眼也几乎张不开，哭泣把信心的眼睛弄瞎了，没有什么益处。若心灵里没有信心的晨曦照亮，这忧愁并非出自谦卑，而是走向绝望。第四，从上帝来的忧愁是大忧愁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黎蒙的悲哀，撒迦利亚书12:11，约西亚死的日子，两个日头落下了，全地举哀，大大忧伤。同样，对罪的忧愁也该达这样的高峰，彻骨的哀痛，从心底发出哀叹。问题一，是否人人忧愁有同一深度？答，不是。忧愁的果效有浅有深，比如生产必有疼痛，但程度各有不同。一，有人天性强硬高傲，不容易叫他顺服，这种人需要更大的谦卑降服，比如骨节硬朗的木材需要更猛烈的斧刀才能砍开。第二，有人犯了罪特别凶险邪恶， 他们的悔改必须以罪行相称。病人生痛疮，有的用针便可穿破，有的要用大刺针才成。罪大恶极的罪人需要用律法的大锤来击打。第三，有的人被召侍奉神，成为上帝重用的工人，他必受更重的谦卑磨练。上帝拣选做教会柱石的，必受更多的雕琢。就如保罗，使徒中的王子，要在外邦人的君王面前竖起上帝的旗帜，他的心必须被悔改的针更深深刺透。问题二，这样每个人对罪的忧愁该有多深呢？答：这忧愁必须与世上任何损失的忧愁同样深。人哭泣，眼必然红肿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叹，如丧独子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。对罪的忧愁必须超越世间的忧愁，得罪上帝的忧愁必须胜于丧失亲人的忧愁，亲人的忧愁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披麻衣，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二节。这是因为罪，至于安葬死人，上帝反而禁止哭嚎和秃头，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节和十六章六节，表示人为罪忧伤必须超越坟前的忧伤。这道理很明显，因为埋葬死人不过是一个朋友离开，犯了罪是上帝离开了。为罪的忧伤如此深重，该吞灭其他所有忧伤，比如胆石痛与痛风一同出现，胆石痛必然淹没痛风一样。我们为罪哀伤痛悔的程度必须达到犯罪当时畅快的程度。昔日大卫悔罪的深切必然超越他与拔示巴的欢。悔罪的忧伤程度该使我们甘愿放弃那叫我们得利得欢乐的罪。人患病痊愈了，身体自然变得强健有力，使徒悔罪的程度够强，信徒悔罪的程度够强，足把爱罪的倾向铲除。第五大点，从上帝来的忧愁有时需要付上赔偿。凡亏负了人在交易中讹诈不公的，就该按良心向人赔偿。这方面有很明显的律法，他要承认所有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，民数记五章七节。因此撒该向人赔偿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，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。还有土耳其人塞利姆斯垂死之时，皮拉斯劝他从波斯商人骗取的财物拿来做慈善用，他却说该归还给原主。难道基督徒的信仰不该比土耳其商人的可兰经更胜一筹吗？一个垂死的人若把灵魂交还给上帝，却不把不法所得之财归给原主，这绝不恰当。我想上帝一定不会接纳他的灵魂。奥古斯丁说，不赔偿则没有赦免。老拉提莫也说，你若不偿还不法获取之物，你在地狱必咳嗽。问题一，人若讹诈了别人，后者却已去世怎么办？答：他要把不义之财还给那人的子孙或继承人，若都已 不在世了，那就该归给上帝，把不义之财纳入上帝的仓库里周济穷人。问题二，若那行不义的人死了怎么办？答：这样那人的子孙要做赔偿。请留意，若有人继承了产业， 又晓得遗下产业给他的人讹诈了他人，带着罪疚去世，那么继承或管理这产业的人凭良心必须偿还，否则神的咒诅必临到这家。问题三，若人讹诈了别人却无力偿还怎么办？答，他要在上帝面前忠心自卑，答应那被亏负的对象，若上帝使他有能力，他必全然偿还为止，上帝必悦纳他立这心志。第六大点，从上帝来的忧愁是持久的，这不是情感激动滴几滴眼泪便算了结，有人听到会流泪哭泣，却只如四月春雨一下就没有了，又如血管伤破不一会儿便凝结了。真正的忧愁必须经常不绝，信徒啊，你灵魂的恶疾经常侵扰，因此必须不住以悔改来治疗，这种忧愁是按上帝的心意忧愁。应用，人若从来没有经历这从上帝来的忧愁，他悔改，他离悔改实在是何其遥远。例如罗马教徒，他们置悔改的精粹而不理，把悔改变为修行，包括禁食、赎罪券、朝圣等等，把这些事当成是悔改，这些事却全没有属灵忧愁的成分，他们苦待己身，心灵却没有破碎，这是什么？不过是悔改的死尸罢了。第二，肉体的新教徒对从上帝来的忧愁全然陌生，他们对于罪根本无法认真的思想，也不想花费脑筋在这世上。巴拉塞尔士是16世纪一位瑞士医生，他说有一种病是疯狂症，令病者狂舞而死。同样，罪人在欢乐之中过日子，抛开一切忧愁，跳舞进入审判里。有人活了一把年岁，却从来未在上帝的瓶子滴下一滴眼泪，也完全不懂什么是心灵的破碎。若家产损失的，他们会哭泣、苦闹、绝望，但对于罪，心灵却丝毫没有痛苦。忧愁有两个层面，首先是理性的忧愁，心灵对罪有种不满的反应，宁愿选择任何苦行也不承认有罪。其次是敏锐的忧愁，从涌流的泪水中表现出来。第一个层面每个上帝的儿女都有，但第二个层面从眼里流出的忧愁却不是人人都有了。可是流泪的痛悔者最受称颂，基督也认为眼睛容易哀痛哭泣的是美丽的，该受赞扬。事实上罪应该使我们哭泣，我们通常因为物质大受损失而哭，但犯罪是损失了上帝的喜悦。米迦失去神像的时候哭泣说，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，我还有什么所剩的吗？士师记18:24。何况我们的罪把真神带走，岂不更应该哭泣吗？有人会问，悔改与忧愁是否要时常保持一样呢？不错，悔改必须时常在心灵里保持不灭，但有时有两个时间要用特别的形式把悔改的心复苏。第一是领受圣餐之前，这属灵的逾越节要与苦菜同吃，眼睛要重新因流泪而浮肿，受伤的溪流涌溢，悔改的心乃合乎圣礼真义的心境，破碎的心灵与破碎的基督互相呼应，对罪欲尝受其苦味，基督的甜美就愈加甜蜜。雅各哭泣的时候他找到了上帝，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。创世纪32:30，在守圣礼时，若想安舒地寻着基督，就该在那里流泪哭泣。基督对那谦卑悔改的人说，正如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约翰福音20:27，这样那流血的伤痕便能医治你。第二，另一个悔改的特别时刻，就是死亡的时刻。这该是个哭泣的日子，是往天堂去之前最后的工作。最香醇的泪水该留待这一刻，这时要深切悔改。我们犯罪如此多，流泪何等少，上帝的袋满满，瓶子却空空。约伯记14:17，这时该懊悔，何以不及早悔改转回，何以信心的堡垒拒绝上帝如此长久，才在悔改中拆平。这时该悔改，何以没有更爱基督，何以没从他多吸取美德，何以没有更荣耀他。垂死的忧愁是因生命充满空白和污点，一生的任务满披污秽，顺服不够全心，在上帝的路上残缺跛行。灵魂脱离身体之际，该从泪海中游渡天堂。这是今天读的内容。